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带给你们的信息是福音的负担与祝福。假如说我带给你们两个消息，一个是好消息，另外一个是坏消息，那我想问的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晚上有一篇文章说，在加州大学有两名心理学系学生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研究，研究结果表明，答案取一，你是通知者还是接受者？那假如你是通知者，就是传达者。研究显示 65% 到 70% 的人表示他们愿意先说出好消息，再说出坏消息。那如果你是听者，就是接受者。研究显示，超过 75% 的人表示他们愿意先听坏消息，然后再听好消息。我所以提到这个，是因为当我们遇到负担与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懂得如何去面对和处理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和别人分享福音时，我们必须从坏消息开始，然后再转向好消息。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新系列题为活出福音的信息里，我们已经看到福音的基础，那就是基督的死亡、埋葬与复活。我们看到福音的好处，既有一个转变，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家庭、新的关系、新的生活目的。我们看到福音的意义，就是受了所允许的圣灵为印章印记。我们看到了福音的安慰，我们将在天堂永远与我们的救主在一起。但今天我要大家一起注意，福音的信息不但有负担，也有祝福。所以让我们首先来注意福音的重担。即使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，但它也是一种负担。换句话说，福音的信息带给听众带来一些困难、不愉快、沉重的东西。那今天的信息里面，我们都会讲到两种人，一个就是听众，就是接受者，就是听到福音的人；另外一个是传达者，就是我们说通知者，就是传福音的人。那先我们来先 听一下听众。对于那些听到福音而感到是一种负担的人来说，是因为福音呢坦白讲出了他们关于一些他们不想听或者不好听的事。第一，因为福音描述了他们的情况。耶利米第17:9说，人心比万物都险杂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认透呢？由于每个人天生的都有罪恶，主耶稣在耶利米书第7:21-23说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是多么的虔诚或真诚，我们都有一颗充满邪恶、罪恶行为的心。这些行为只是在等待机会 执行。第二，我们看到福音描述了我们的失败。诗人在诗篇53章第2到3节说，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，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因此，知者在传道书中得出了结论。传道书7章20节说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使徒保罗总结了这一切，他说，在罗马书3章23节，他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污秽了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第三，福音描述了我们的无奈。以赛亚书64章6节说，我们就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我们实在无能为力来拯救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16节这么说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第四，福音也描述了我们的命运。因为在罗马书6章23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在这里呢，这个死呢包含了两件事，第一就是肉体的死亡和心灵的死亡。那在肉体的死亡，就是说是我们的灵和魂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分开了。但这还没结束，圣经说虽然是分开了，希伯来书9章27节就这么说，按这定命人人都有意思，死后却有审判。那第二就是心灵的死亡，以西结书18章4节和20节一样的说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这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谈到的死亡。启示录21章8节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正如肉身的死亡将我们与世界分开一样，这第二次的死亡是一个叫做地狱的地方，与上帝永远的分离。但是福音的信息不仅是听者的负担，也是通知者或者传福音人的负担。那我们看看传达者，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，处于同样的原因。福音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负担，把福音告诉我们心爱的人是一种负担，这并不容易。他们迷失了，没有希望，也没有上帝，除非他们悔改自己的罪，并且信靠耶稣基督，否则他们将永远在永不 熄灭的火湖度过。马太福音第25章第41节就这么说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或者责任。当主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马可福音16章第15节。那就是福音的负担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，我们就能完全充分的体会福音的祝福。福音的信息是一种祝福，因为他给听众带来了好消息。那先看看听众，这福音怎么带给听众好消息呢？如果他们在生活中离开了或没有了耶稣基督，他们肯定会面临可怕的后果。因此福音带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。福音给他们讲述了上帝对他们的爱。那第一，福音讲述了上帝的爱，因为约翰福音3章第16节就这么说，神爱世人，因为他对世人的爱。第二，福音讲述了上帝的愿望。彼得后书3章第9节就这么说，主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因为他渴望所有人都可以得救。这就是神爱世人，神的爱。第三，福音讲述了上帝的供应。上帝慈爱拯救了我们，他渴望我们能脱离罪恶，永远满足他圣洁的要求。上帝的圣洁不会轻易地忽视我们的罪，并假装他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因此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。约翰一书3章第5节这么说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。约翰福音1章第29节这么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在十字架上就发生了两件事，使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。这就是主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。先知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就这么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然后彼得前书2章第24节说，被挂在木头上的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基督耶稣使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，他也替我们死了，替我们而死。罗马书5章第8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约翰一书4章第10节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，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孽做了挽回祭。这就是爱了。福音也讲出了上帝的邀请。启示录22章第17节说，圣灵和心腹就是教会都说来，听见的人，意思就是每一位信徒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这一些对听者或者接受者 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但对通知者来说也是好消息，就是传福音的人。当然，每一个信徒所领受的福音都是永生的祝福，不仅是对未来的希望，也是属于我们今生的特权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说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你们替基督求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换句话说，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，我们有幸成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人，站在罪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，并寻求他们彼此和好。在今天的结语里，我想说，无论是福音的负担或福音的祝福，每一个人要仔细考虑的问题是，听到福音之后，我应该如何回应？如果你还没得救，如果你的内心感到内疚，你的内心是否被罪困扰，那你必须做出回应，来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。我为你祈祷，希望你今天能做出最重要的决定，并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功劳，接受天父今天为你提供的救恩的祝福。如果你得救了，你是否对周围失丧的灵魂感到同情？当您看到许多人迷失、没有希望、没有上帝时，你是否考虑通过上帝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大使，而付出您的责任或祝福？我为我们的教会祈祷，希望弟兄姐妹能奉献自己，忠实地代表我们救主的任务，并且不要忘记知者的先言。在箴言第十一章第三十节说，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让我们大家一起低个头来祷告。